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前两个星期有夏令特会，如果你没参加的话，你只参加逐日的聚会，你就会我讲的罗马书你就会跳过两篇哈啊，应该回头想办法，或者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或者是到我们网站上看那个当周信息补一补啊，把罗马书听完整一点吧。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请一起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这是我们夏令特会我的最后一堂，应该要讲的，那个时候没有讲完，我现在继续讲。你知道这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出信主不久，就有人带领我们背起来的经文，而且我们同时背另外一节，就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样就这两节比较容易背，因为两个都是二十三节，你就容易记得，一个三章二十三节，一个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一句话，我觉得保罗好像用了一个双重的加强的表达。因为我们讲过罪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罪这个字有没有射中目标的意思，没有达到目标，就像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一样。意思就是说，神造我们有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神有他的心意是造我们的用意，可是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神的心意，那就是罪。所以罪不是只有在法律上作奸犯科才叫做罪。保罗在这里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想他用了一个有点双重的意思来讲到罪。我常常觉得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对罪最写实最正确的描述了，就是没有射中红心，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像我也觉得旧约圣经讲到罪可能讲的最清楚的一个解说，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说，我们个人偏行己路啊，世人都偏行己路。刚刚我们读的第四节说，现在，神要在律法之外，给神的百姓一条走向义的道路，这是我们上一篇信息提到的。以前神要求百姓遵行律法，来定义神的义，可是经过许多年的预备，神百姓经过旧约时代一千多年以律法为本的生活，可是表现出他们没有办法遵行律法，他们的失败。有过这些失败的经历之后，现在神另外定出新的法则，就是恩典的律啊，就是恩典的律，借着基督的流血救赎，当人信的时候就可以领受是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我们就被白白的被称为义啊。那就是外邦人，他们原来没有律法，他们多年行走在自己的良知、悟性、伦理、道德这些之下，对义带着朦胧的意识。可是现在当他们听见这个福音，他们也可以明白因信蒙救赎的这个道理啊。我上一次在夏令特会，我曾经用像自然科学上面，像物理学的一些进展，比方原来我们对于 最基本的物质的认识，有原子，里面还有质子、中子、电子等等这样一个模型。量子力学出来之后，这个模型有点被几乎被翻转了，至少被修改了啊。可是原来那个模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借着那个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因为量子力学弄出来的东西比较难写实的了解，不是看到实物似的这样啊。你知道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啊，开始先用比较写实的方式，你有律法遵行就可以被称为义，可是现在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好像不太外显的方式，叫我们因信领受基督成全的救赎，我们就被白白的被称为义啊。所以我曾经用一整堂讲了一个重要的一句话，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啊，叫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归给那些信的人。这里第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保罗用了一个字加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挽回祭，神设立他做挽回祭。这挽回祭这个字啊，在圣经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有点特别啊。这个字用在圣经里面的时候，翻译圣经的人常常要思索要怎么翻译它，因为它表达出各种层面。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赎罪祭，或者赎罪的地方，赎罪之地啊。所以有时候它就翻译做赎罪祭啊，在这里翻译做挽回祭也是对的，因为赎罪的意思就是好像把人类从堕落的光景里面挽回过来，无论是挽回我们的心使我们悔改，或者挽回神的心，原来因着人类的堕落好像跟神之间有了间隔，神的愤怒在人的身上，可是现在他们挽回了神的心，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啊。这是之后在罗马书到后面一点第五章那里要多一点提到的，就是与神和好。可是因为这个字也有赎罪之地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五节就被翻译成施恩座，施恩座很有趣啊。今天我们的周报上面的刊头啊，放了一个施恩座的一个图片啊，那就是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站在一个平台上面，那个平台就有点像，要不要照出我们周报的那个图片？那个平台就有点像约柜的盖子一样啊。我一直不知道，在摩西造会幕的时候，他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写得非常清楚。我一直不知道约柜是不是本来是没有盖子的，盖子跟上面的基路伯是另外一个东西，但是放在它上面。所以我们在讲约柜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包括这个盖子，我也不知道。那当然不是很要紧的事。这你要游标帮我们指一下这个基督伯下面那个平台哈，就是那个地方是每一年一次大祭司在大赎罪日的时候进至圣所，拿着牛羊的血所撒的地方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两只基督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你有没有熟悉这句话？这出埃及里面讲的。所以那两只基督伯不是两个人在对看了、是两个基督伯虽然脸对脸，但是他是往下看，朝着施恩座。什么意思呢？我相信那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图画式的表达，那就是他要看那个赎罪的血。当赎罪的血洒在那里的时候，基督伯就会觉得说 OK， 可以放人过去。你记得吧，基督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时候，是神设立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对吗？在伊甸园的门口，也就是人不能进到生命树那里。生命树其实就是代表神自己。事实上至圣所的意义，我一直都觉得就是生命树的意义。 是由基路伯在把守的。你记得吧？那个遮掩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上面绣的是什么？基路伯，记得吧？啊，对，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也可以把守说把守至圣所，让人不再能进到神的面前。可是现在鞋撒在那里，基督我看一看就点点头 OK， 人可以过去。所以施恩座是赎罪之地，所以在这里保罗说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你也可以说神就设立耶稣做这个施恩座。可是他流的不是羔羊的血，是他自己的血，钉十字架流的血。美国那个有名的作家 Max Lucado， 你们知道他吗？好些书是他的，路卡度啊，我们台湾也有好几本他的书译成中文。他在他一本书里面写到这一件事，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方式写。他说，当主耶稣进到圣所，这是圣经说的。他说他钉十字架是进到神的圣所，他指的就是像会幕里面的意思。在那边赎罪，因为本来是大祭司带着血，牛羊血进去，耶稣现在带着自己的血进去，洒在那里。那卡多这样写说，他转身看了一眼遮掩至圣所的幔子，就轻轻说了一句话说，不需要了。很好，对不对？他说不需要了。他这么一说，发生什么事你记得吧？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为他已经献了赎罪祭。他说不需要了，我但愿这句话大有能力的说在你的心里面，现在不需要了。什么时候你觉得跟神之间有一个间隔，你都需要回到这一件事上，再把你的心转向神。保罗说现在其实那幔子已经除去了，可是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蒙着帕子，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那个帕子就几时除去了。那就是我们在世上生活最需要做的事，你知道吧？不要让帕子还遮掩着你。现在已经没有幔子了，所以问题不在神那边，你晓得吧？主说不需要了，那个幔子就裂开，从此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幔子进到幔内至圣所那里，人得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提到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节，希伯来书可以从十章的十八跟十九节中间来分段，前面是讲教育的部分，这个讲到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一起都就是这样讲的，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后面又讲到一些话，然后二十二节，我们读二十二节。我心中天然的亏欠，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这是希伯来书有十三个 let us 让我们怎么样的其中一个伟大的一段经文，就让我们，我中文不是都这样翻了啊，英文的钦定本圣经都用 let us let's 有十三个 let's， 这是其中一个，让我们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回头来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第三章最后这一段话。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一起来读。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 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这里受割礼就跟讲到犹太人是一样的意思了，因为只有犹太人要受割礼啊。神，我们讲过，神并不是用非罪来定义神的义，对吗？好，他用非义来定义罪，但是义并不需要用非罪来定义。神是以他儿子道成肉身，带着无罪之身，甚至还为罪人舍身流血，要使人有他的义来定义神的义啊，将他的义表明到极致。关于这个神的义，我岔出去多说一点话。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写的啊，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希伯来字啊，常常跟公义这个字并列在使用，公平公义，你记得吧？啊，常常有这两个字并列使用，被翻成公平的那个字，那个字特别的有意思啊。我觉得那个字有点像公义这个重要的神的属性的一个旁边的一个秘书吧，想办法把神的这个公义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诠释的更加的完满，更加的精彩啊。这个字常常被翻译成公平，可是有时候被翻译成审判。旧约圣经有很多翻译成审判的字是同样这个字，有时候它被翻成典章，你看过这个字吗？在旧约圣经里面，嗯，也许可以这样讲，当人不前不义的时候，他就遇见神的公平。什么公平呢？就遇见审判啊。而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缺乏而渴慕神，追求义的时候，神就给他典章，那是神的公平的表现。而如果有一些人发现自己无力行义，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的时候，神就用他独特的公平来对待他。为了这个，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过一个重要的比喻来表明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的地方，马太福音二十章开头那十六节，我们不在这里读，你回去可以自己读。那里提到有一个，你可以秀出来，一个葡萄园主，他招募人到他的葡萄园做工，也许是收割的时候或者要整理，我不知道。葡萄是一个精致农业，需要很多功夫的。那有的人一大早就在那边等着人家雇佣他，所以可能一大早不晓得七点还是几点就进园子工作啊，讲好了做一天的工作一钱银子，那是他们那个时代一般做一天的工资啊。到了九点钟，园主出来看他还需要人，还有人没有工作，再把他招募进去。到了十二点又再招募一些人进去，下午三点又再招募一些人进去，到了下午五点，怎么还有人在那里闲站？你们干嘛？叫他们进来工作，做到六点完工收工。所以有的人只做一个小时，对不对？有的人做了十个小时，然后主人就先发工资给晚到的，做一个小时给了一钱银子。那个最先进去的那个人一看兴奋死了，他只做一个小时有一钱银子，没想到主人发给每一个人都一钱银子，发到他还是一钱银子，就不高兴，很生气。这是主耶稣讲的比喻。你一定要学习接受这个，这个叫神的公平。你说神的公平怎么这么不公平？谁说的？那个做了十个小时拿一钱银子的人，神对他有什么不公平？没有啊，讲好的嘛，对不对？对不对？啊，世界上大概很少有这种老板，可是我们的神是像这样的老板。当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这些外面的事而已，而且我们得着的不是钱的工资了哈。 简单说就是，你如果特别的软弱，你好像只能做到一点点神的要求，你仍然可以得着神十足的救恩，你知道吧？那就是在这里的意思。我们完全不是立功之法，而是信主之法。那个只做一个小时拿一钱银子的一定很感恩，对不对？对吧？其实不见得，有的人就是蒙受那么大恩惠还是不知道感恩的。那个做了一整天拿了一钱银子，如果他不要像比喻里面讲的那个态度，而是带着说我能够得到这个工资够我一家的温饱，还是心里充满了感恩，我相信后来他一定会得着更丰富的。这是神的法则，神就是这样讲的。有的时候再厚的将要再浅。我想到扫罗跟大卫，你如果记得扫罗怎么做王的，后来等到大卫神高抹他一样要他做王的时候，大卫如果熟悉扫罗怎么崛起的故事的话，他一定要觉得很不公平的，因为扫罗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神一起头高抹他以后，很快就做王，坐在王位上。大卫一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神高抹他说要做王，然后接下去大卫就开始逃难，在旷野受苦很多年。可是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没有这样，对吗？他从来没有去跟扫罗比较，从来没有因此对扫罗有什么意见，或者对神的做法有什么意见。但在诗篇里面你可以看见，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对神的敬拜。神的公民就想要吸引我们变成这样的人，你知道吧？因为那才是我们生命最伟大的造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得到救恩，甚至因此拿来夸口，好像是一个 DM 一个广告一样，来展示出来做标记的，不再是受割礼，而是因为信被神称为义。这是神现在在律法之外为人定出的新的规格跟模型，好吗？保罗为了有需要的人，他没有停在这边，他还要继续的讲得更丰富一点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来读罗马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有点长的经文。罗马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不太敢叫人家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我们的弟兄刚刚都声音好小，今天大声一点好不好？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来，而且我拿着麦克风跟你一起帮助。来，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所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这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为受割礼而献之终极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疏忽律法的人才得为后世，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这是保罗的书信里面用很严谨的推演的方式来论理最杰出的一段经文。保罗先前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现在神定规人是要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保罗说，这并不是律法没有用，把它丢到一边去干嘛？之前还有律法，不是的，律法有它的作用。而且现在神的这个方法不但不是废掉律法，而且是坚固律法。你们很熟悉，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对不对？在登山宝训里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神现在在律法之外定规了称义的道路不是废掉律法，反而是要叫律法所记的能够完满成全。所以接着他就引用律法来申论因信称义，他并没有把律法丢在一边，现在是要因信称义。他意思就是说，在律法里面就有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犹太人称整个摩西五经都叫律法，你知道吧？所以创世纪也包括在律法里面，那是他们用来教育下一代的最主要的教科书。据说有的犹太人的小孩子最先学会讲的话字句，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律法上的话的字眼。神要他们把神的话系在额头上，绑在身上、手上、衣服边上等等，这样让他们常常进入神的话，称他叫陀拉，是教导神教导的准则。所以包括创世纪都叫律法，而亚伯拉罕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对吗？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就是在这里保罗主要引用的经文，说亚伯兰，那就是原来亚伯拉罕的名字，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知道这个话吧？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而且保罗开始指出来，当亚伯拉罕这样被神算为义的时候，他还没有受割礼，因为他受割礼是记在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这就预示了今天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只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可以被称为义，并不需要受割礼。这是初代教会最大的争议之一了。保罗在这里明确的为这个论说。可是另外，虽然很有趣的，在亚伯兰因信被神算为义之后，却又接下去跟他立了一个割礼的约我们可以这样讲，从后来主耶稣曾经在福音书上讲的话，我想神是为那些硬心的人预备的。有的人像亚伯拉罕，他不需要有割礼，他就很自然的就晓得认识神，认识神的法则，用信心与神同行。可是有一些人不一样，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面不容易相信，好，我就在你肉身上看得见的给你一个记号，好叫你看到，提醒你是属神的。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不需要，他是属神的，并不需要一个记号。可是有一些人需要。事实上，这是旧约时代神一贯的做法。当人还不懂得进入内在的时候，神就用外在的规条、礼仪等等来约束人，给人做记号，等待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等待那一位完全的来到，等待基督的来到。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旧约有许多的规条， 都是为了硬心的人预备的。可是内在的才算数，才是完满的。这像什么呢？比方像小孩子，当小孩子还不太懂得祷告那个看不见的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本来就用看得见的样式，好像有一个清楚的路可以走，让他来实行比方像祷告这样的事。我们可能会要叫他双手合十啦，或者要跪下来祷告啦，要闭上眼睛啦，对吧？你知道祷告闭上眼睛是为了小孩子的，对吧？圣经里面你有没有看过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闭上眼睛？像没有，好像没有。事实上至少有一些地方记载主耶稣望着天祷告，那一定是睁开眼睛的。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你有闭上眼睛还是蛮有帮助的，你不要以后整天都睁开眼睛祷告。可是你一定要明白，不是闭上眼睛祷告才叫祷告，你应该在睁开眼睛做别的事的时候一样在祷告，所以要不住的祷告。可是有时候为了帮助小孩子明白这个内在的，我们这样做，甚至给他写祷告文。西方有不少这样的祷告文，我读一段，他们写给小朋友，美国有很多小朋友睡前都做像这样祷告，我读一段给你听。我希望我的英文你读得听得懂。 Now I lay me down to sleep, I pray the Lord my soul to keep. May God guard me through the night and wake me with the morning light.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祷告词？ 他说这个小朋友可以在床边祷告说，我现在把我自己放在床上要睡觉了，我祷告主要保守我的灵魂，愿神在整个晚上护卫我，护卫着我，然后在清晨晨光当中叫醒我。有另外一个祷告前面跟这个类似，后面的话是说，如果意思就是如果他没有在晚上死掉，或者主耶稣再来，那就早上再叫醒我，这样差不多是这样。我最近请了几个年轻人帮我写一点类似这种中文的祷告词，要像这样精炼一点，不要写一大堆话的，像诗句一样，最好能够押韵。可是小朋友一旦长大成熟，逐渐长大，他明白祷告的真意，他就可以自在的随时随地祷告，对吗？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旧约的律法，无论礼仪规条，很多是像这样的。就像我们讲过的，一个小孩子还不太会自动爱护自己的产业，所以爸爸设立的管家在那里给他规条，那个房间你不可以进去，因为里面有一个明代的花瓶是父亲特别宝贵的，怕他打破了。等他成年了以后，长大了，就不再需要这样的规范，他自然的进到那个房间，也不会打破那个宝贵的花瓶。神为了他的后裔当中，亚伯兰的后裔当中也将会有一些硬心不信的人，他就跟亚伯拉罕立了割礼的约。这就是福音传道的时候，那些受过割礼可是又愿意效法亚伯兰的信心的犹太人，也可以听信福音被称义而得救。那你听懂吗？就把无论受过割礼没受过割礼的都包括进去了。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罗马书四章第一节，保罗用了一个问句来开始他的申论。他说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事情哈。无论是老师教学生，或者是这样，或者是父母对待孩子，你不要每一次都用教训的语气告诉他他该知道的事，有时候用一个问句会帮助他，不是只是要从你听到什么，而是他自己会去思考。 保罗也是这样对待那些信徒的。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保罗要申论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从亚伯拉罕谈起是何以的，因为这是在神救恩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从他那个时候到现在大概有4000年了，历世历代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这个人的后裔，这是神一起头就应许的。他说他的后裔将要像海边的尘沙、天上的星辰那样众多，那样无数。确实是这样，这里面包括了他肉身的后裔，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12个儿子，整个出来的这些叫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或者把它叫做犹太人，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称他们为希伯来人。可是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边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原来是外邦人非犹太人，可是我们效法他的信心，就像你现在可以成为基督徒走过的路一样，我们一样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两个合起来，亚伯拉罕的后裔事实上塑造了今天世界的样式，你知道吧？今天世界的风貌，各种族的人他们生活的样式，可以说有许多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塑造而成的。比方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影响人类很多的一些人物，在各个领域里面，比方像自然科学里面爱因斯坦他是犹太人，你知道吧？精神医学里面也在近代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革命的人，弗洛伊德犹太人，我们也完全同意他所有的道理，可是他有许许多多在精神医学上面伟大的贡献。还有各个层面，无论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各个层面很多领域上都是犹太人，你知道吧？不只是犹太人，还有许多是基督徒。张文亮老师就写了不少书，特别记述许多像这样的故事。其实一定需要亚伯拉罕这些属灵的后裔，如果单看肉身的后裔，如果神只托付给他们来影响整个世界的话，可能会有点凄惨，因为犹太人有点自闭，对不对？不是他们心自闭了，是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太管别人，觉得只有他们才能得着，或者要依循他们的路才能得着。所以其实我刚刚提到的一些犹太人，他们对世界的贡献有许多，也可以这样讲，他们是在整个基督教文明的背景里面才带出那些贡献来的。我来举一个例子，今天很多国家实施义务教育，你知道什么叫义务教育哈？我们台湾从很早起就有小学是义务教育，对吗？叫国民小学。在1956年开始了义务教育延伸到国中3年，以前我们都叫初中，那个以后就叫国中，叫国民中学，那是义务教育的意思，知道吧？我很记得这个年代，是因为我有一个妹妹就是第一届的，她比我小3岁，所以我们那个时代还叫初中的。接下来年代我就不记得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12年的国教，实行几年了？3年、5年、几年了？因为这些国中老师都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这几年我们都知道啊。你知道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类最初有所谓的义务教育，也就是国家出钱 而且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受教育，才是150年前的事而已啊。一个英国的国会议员，他做什么呢？他去了斯布珍，我们今天有提到斯布珍，斯布珍的教会，都市会幕教会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他的教会的名字。他提到斯布珍讲道，提到一件事，他说教会中人人平等，你不需要特别礼遇那些政治人物，很好，牧师应该有这种骨气的，有没有听懂？斯布珍说的，他说在教会里面，在主里面人人平等，你不需要特别礼遇那些政治人物。跟他同一个时代美国的布道家穆迪也是这样的人，也是穆迪的布道会会前很多人逐渐的进场，同工都很忙碌，然后有一个同工就引介一个上将嘛，国家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一个将军来给穆迪认识，穆迪就跟他握手讲了一两句话，然后因为穆迪正在忙别的事会前，握完手就跟那个将军说，弟兄，麻烦你帮这位老太太从那边搬一张椅子来。很好，那个将军真的就去搬那个椅子，很好，对不对？他没有觉得他应该是马上被请到最前面的地方坐在那边，虽然尊贵的样子，不是的，尊贵不是那样表达的。斯布顿也是这样看法的人。那天那个英国国会议员去听了这些话，不但没有因此不高兴，相反的，他非常非常的受感动，他觉得应该是像这样，他就把这个感动化成一个很实际的行动，就是回到国会去推动初等教育法。那不是斯布顿讲的了，但是他借着这个想到，既然人人平等，他觉得应该要让包括很穷的人也可以受教育啊，让5岁，他当时提的法案是5到13岁的孩童可以免费受教育。1870年，刚好是150年前，离我现在讲这个话的之前，英国通过了这个法案，这是全世界开始有义务教育的开始。这是张文亮老师在他所写的斯布顿的传记《上帝恩典的留声机》里面提到的。我顺便提到张文亮老师提到了另外一个英国的科学家法拉第，这是我学物理，我们物理界的老祖师哈。这个人一辈子都很低调，他就是他唯一最积极的进取的，就是一个就是科学研究，另外一个就是爱主。你可以不认识他，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每一天生活，几乎你过去，我几乎可以讲过去10年来你每一天生活大概都有用到他发明的东西，叫做马达。什么叫马达呢？就是用电力使一个东西会转动，简单说就是这样。我们以前用这个，一个是电流，一个是磁场，一个是运动的方向，对不对？绕了线圈以后，电流通过它就会产生磁场，或者说原来已经有磁场，让电流通过它去，让它转动。我刚刚讲的混乱，你要弄一个线圈，在一个磁场里面有电流通过，它就会转，好。如果颠倒过来，如果你有磁场，然后又让这个线圈去转动，就会产生电，那叫做发电机。所以马达跟发电机是一体的两面，可以这样说。又跳舞吧。那天他第一次看到他做的那个实验，小小的东西在那里转动的时候，他很兴奋，就跑到旁边只有一个人，他可以去讲，因为他不是在学校的实验室做，在自己家里面，只有他太太，他的妻子在厨房工作，他就是跟他妻子说：“你来看， 他那个妻子很老，他妻子其实完全不懂他研究的东西，放下手边的东西。事实上后来好像听说他烧的东西后来烧焦了，就过去看他做的，也在旁边表示赞赏，虽然他看不懂。而且他太太有可能并不知道他正在看一个之后将要影响全世界人生活的东西。你知道我们身边有多少东西是用到马达的，你知道吗？冷气要用到马达，对不对？对吧？手机是不是多少也用到马达？手机好像没有了，可是其实很可能也用到一点相关的一些道理。这个人很有意思，法拉第，他有一次接到一个邀请，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邀他去宫廷跟他一起吃午餐。维多利亚女王也是一个很老的基督徒嘛，然后他就去了，因为他很忙，他就忘了一件事。他那一天本来应该去教会聚会的，他是教会的长老，有时候也讲到，可是他忘了跟教会讲，所以就错过那个聚会。就这样，那个教会也很有风骨哦，那教会就暂停他的长老职分，不让他讲到一段时间呢。然后他就以他的名声当然可以去别的教会，他没有，他留在那个教会，一直到人家恢复他的职事。我喜欢张文亮老师写这些看起来是小故事，可是很能够说出一些事情来，对吗？哎，我们回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是这样为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当然最主要不是这个而已，而是福音，连耶稣基督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带来这些影响并不是凭着他的肉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他的后裔将要成就的事一定必须有一个最先决的条件，就是他必须有后裔。可是当时给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后裔，他太太是不能生育的，到后来连月经都断绝了。就在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里面，他单因为神的应许，神跟他立的约，他的信心就成就了这一切的事。而神跟亚伯兰立的约的一个核心，就是也是神心目中最伟大的计划，是他创造的时候还有救赎的时候他最核心的旨意，就是要得着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可以承受产业。当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一直讲的话，就是他要有后裔，很多的后裔，而且这些后裔要跟他一起承受神的产业，对吗？而在这里保罗甚至用了一个有点更进一步的话，他说要承受世界。我想神的意思不是要承受很多的钱啊，很多的财富，这种世界上的东西，这种世界上的东西其实是人自己就可以赢取的，不需要神给他们，也不能这样说了，这都是出于神的。可是是这样，神造了人，人身上有的聪明智慧他就可以带着去成就许多他们现在在世界上的成就，包括财富。可是神在意的那个要承受的产业，是指着像彼得所说的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朽坏内在的存到永恒的产业。你也可以用圣灵的果子来讲，也可以用神的同在来讲，等这样的产业，你只有亲自再来遇见神、连结于神，才有可能得着的。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跟他的后裔要承受产业、承受世界，指的是这个。今天有一些人用类似这样的话，却把他教导成，你也许听过这个啊，包括有一些很有名的牧师，他们教导说，而且用预言的方式教导，说未来不久的日子，神将要使全世界90%，他们可能每一个人说的不完全一样，好像听过有人甚至用了这个比喻，97%的 财富都会落到基督徒教会的手中。我不知道他们依据什么，至少那不是圣经的话。如果他们真的从神得到启示 OK， 希望他说的应验，但是我很怀疑神会这样做。至少圣经讲这些话一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着万有，有些地方讲到承受万有啊，万有或者世界，无论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为神效力，那是我们承受万有的意思之一。我相信这个，也就是说有财富神可以使用那些财富，贫穷神可不可以使用贫穷做事，可以，一定要相信这个。出来一个很好的政治领袖，好像国家生平富裕，神可以在里面做工，可以啊。神说我们要祷告有平安，好叫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对吗？可是如果出来一个不理想的政治领袖，甚至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有迫害或者这些，神能不能做工？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神最伟大的工作就是那种时期做的。你如果真明白这个，我在这里多次的提到，你真明白这个，你就不会那么在意选举啊、政治的发展啊那些事，谁坐在位置上面那不是很重要的事，根据圣经那真的不是很重要的事。神自己清楚的讲，立王废王都在乎他，难道你需要替神担心说，哎，你现在既然立王废王都在，你应该要立这个王，所以我们要祷告一定要这个人来做总统才可以。如果你有感动祷告当然可以了，可是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一定要这样做的事。我们不知道，不要忘记神在讲立王废王都在乎他的时候，他是针对那个蛮不敬畏神的一个大君王尼布甲尼撒说的。神没有说我一时失策失算一时疏忽让这个人登上王位，神没有这样讲，很清楚说那是他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得着的产业，承受这个世界，承受产业，这是神才能赐予的，是从神来的，这也是因信称义的道理里面的一部分。就像你不可能借着怎么努力你就变成英国女王的儿子，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生在那里才可以。所以律法没有办法给人这个，律法并不带来神的产业，反而律法是要让人意识到自己软弱无能，而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引到基督的面前，我们才有机会得到这个。所以保罗说律法原来是虚空的，因为它只是惹动愤怒，它只是带来定罪，只有神的恩典加上人的信才带来真实的产业。最后我要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家庭的谱线，对吧？哦，无论你知道不知道，总有一条谱线，你的爸爸这边是怎么样，爷爷奶奶妈妈这边的外公外婆这些是怎么样的。知道有的人啊，非常看重这个谱线，家里的产业绝对不可以落入跟他不同姓的人身上，你懂这个吧？所以一样是儿女，女儿那边女婿跟他不同姓，对不对？他一定小心啊，产业一定不要落到那边去。因此这一类的观念发展大一点就变成大一点的族群，我们一样的这个族群不一定同姓了，但是族群或者一个种族。你知道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争端都是这样来的。我喜欢路易斯 C.S. 路易斯讲的一句话，他说有的时候族群的爱是最堕落的爱， 我同意这个。可是亚伯拉罕神在这里定规了一条谱线，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谱线不一样，这个谱线再怎么样都不会搞这样。为什么呢？你能够进到这个谱线里面，能够得到产业，是要按着公义、慈爱、和睦等等这些来达成的。你没有这些，你根本就不会在这个产业里面，因为这些就是神给亚伯兰的产业的核心价值。可惜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些人称为基督徒，或者在说是教会，却做出一些事情让世人没有办法看见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尤其在中世纪的时候，包括了像十字军东征等等，让人觉得让人没有办法看见基督带来的是什么。甚至近代也是这样，现在已经平息了。前一些几十年前有很长的年日，比方像爱尔兰，他们的基督教这边叫做基督教民兵哈，天主教那边叫做共和军，哇，他们两边真的是势不两立，活水不能相容这样。不过有人说得很好，他说其实那个不是基督教里面的事，那个是基督教跟天主教里面的无神论的争论，也就他们不是真正的认识主的。我同意这个。弟兄姊妹，你应该知道你是在这一条谱线里面，亚伯兰的谱线里面，而且你应该正确一点，在这个谱线里面，不要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你知道犹太人是在这个谱线里面，今天跟他们最为敌的阿拉伯人有可能也在这条谱线里面，至少阿拉伯人自己认为他们是以斯玛利的后代，亚伯兰另外一个儿子，对不对？而且这两种人都受割礼哦，因为亚伯兰是受了割礼的约之后，以斯玛利后来才离开的，他并不是在他离开之后才受割礼的，所以阿拉伯人跟犹太人都一样是受割礼的，都一样在这个谱线里面。可是我想保罗虽然把这些包括进去，他还是强调一件事，就是受过割礼有效法亚伯兰的信心的。我觉得亚伯兰在他那个时代不愿意讲得太那个，他不那样讲就已经受尽迫害了，所以我觉得他如果他能够完全坦白的讲，他应该这样讲的，就是那些犹太人如果他受过割礼但是没有效法亚伯兰的信心，就不算亚伯兰这个谱线，不算成亚伯兰的后裔。他讲那些话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话其实有这个意思，但他没有用这种方式讲，他用正面的方式讲，他说受过割礼有效法亚伯兰的信心的就要一起得产业。可是我相信另外一面的话是对的，我们也一样，不是你名为基督徒就是这样，而是你要真实的效法亚伯兰的信，那个也包括了其他的方面的属性，我们之后会再陆续的提到的。来唱一首诗歌送赞。